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8回。黑袍女子非常的不满，声音呢也越发的难听。
哎，若仅仅是区区一名元婴初期修士，交给两位道友自然没有问题，但是里面若是牵扯到了金雷烛法宝，则就大不一样了。
老者听了黑袍女子的话，满脸的皱纹中挤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
哟，祝道友已经猜出来了。
黑袍女子的心微微一沉，有些吃惊起来。
我们木兰草原虽然说是贫乏了一点儿，但修仙界三大神木老朽多少还知道那么一点儿。辟邪神雷知道的人虽然不多，但还是瞒不过我等几个人的。
老者慢条斯理地说道：
那你既然知道辟邪神雷，就知道我们魔宗绝不能让此物落入他人手中，你们有什么条件，得了就直接说吧。
黑袍男子看出了对方的用意，直接冷冷地问道：
很简单，我听说贵宗这次除了带了十几头巨兽来，还另外携带了不少铜甲炼尸啊，希望明天一战到关键的时候，房兄能将这批尸兵放出，助我足一臂之力。毕竟我们准备的再充分，也不知道修士如何应敌的。这自然要多加小心了一些啊。
哦，没想到祝道友对本宗秘术知道的倒还不少啊。
铜甲石兵虽然练起来比较容易一些，但是若一次损失太多，对本宗以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。若是此条件，那名驱使辟邪神雷的天南修士必须由你们活捉给本宗。黑袍男子想了一想之后，并没有一口拒绝，而是说出了自己的条件。
什么？方兄啊，你莫非是在开玩笑？你也知道当日众道友曾经出手对付过此人一次啊，可这个人不但精通雷遁，还会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血遁术，根本无法拦阻此人逃命的。而这个人其他神通也不小，活捉他啊，就和活捉我们这种等级的也差不了多少啊。两位道友觉得有可能吗？若是灭杀此人，只是抢夺金雷烛法宝，这倒是有些把握哟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难以活捉，那死的也无所谓。
有些出乎老者的意外，黑袍男子略一沉吟之后马上改口了。枯瘦老者和儒生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传音商量了几句，也就答应了此事。于是接下来这些人又详谈起一些细节问题。这边魏无涯等人也在一间大厅中同样商讨着大战之事，但是人数比法师一方少了一些，除了三大修士和龙寒之外，此地还多出了一名红衫美妇人及一位鹰眼秃头的白须老者。这老者眼睛半眯半合，一只手掌的手指上套着一个玉制的指环，这个指环翠绿欲滴，上面隐有符文浮现，
看来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异宝。
天恨道友，这一次全靠几名道友了，我等会将法师大军的主力拖在这里，你们只要前进天天城中，将资源仓库全部洗劫一空，没有木兰人辛辛苦苦收集的零食材料等资源，即使木兰人能在大战中占得上风，但我们后面就是拖，也能把他们彻底的拖垮喽。
智阳上人含笑说道，仿佛和眼前的老者，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恨老怪，昔日里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快之事一样。
只要你们将木兰神师都拖在边界处，潜入天天城自然毫无问题，更何况还有魏道友提供的传送阵，可以直接传进城内去，这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。
我唯一担心的反而是木兰人怎么会将资源都留在城内，会不会是个圈套，一直在等着我们往里跳啊？
鹰眼老者深谋远虑地说道。
哎，这一点天恨道友尽管放心，据我们在木兰人中的卧底传线，虽然木兰族占领了风源国和鱼国等两国，但是因为事先九国盟早做好了撤走的准备，所有灵石矿原料产地都摧毁掉了，法师虽然安排木兰凡人尽力的抢修，但是因为时间太短，修好的数量少之又少，根本无济于事。现在他们消耗的一些灵石资源，还是各部族共同贡献的一些家底儿，这些东西要被统一分配使用，所以呢，都被储存在了一个秘密仓库当中。专门布下了一座厉害的禁制大阵，并同时由数名大上师把守着，所以他们才如此安心的。这要有不可抵挡的力量进攻资源仓库，他们凭借那禁制的拖延，有足够的时间转移仓库里的东西，按理说是稳如泰山的。
合欢老魔淡淡的说道。
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九国盟和木兰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，他们能派奸细潜入我们越国，我们九国盟同样可以派人混入了法事之中，那把守资源仓库的大上师之一，就是咱们的内应，到时候他会关掉大阵禁制的。天恨道友，你们只要动作隐秘一些，完全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的。
魏无涯冷笑着说道。
几位道友如此肯定，那在下说不得只有跑这一趟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们四大势力做主，专门将续国划给道友所有，道友可以在此国开宗立派，我们四大势力绝不会插手分毫，从此道友也可以称之为一派之祖了。
龙寒微笑着接口说道。
好，有几位的保证，老朽和几位好友说只有拼着试试看了。
得，时间不早了，在下回去准备一下，明日一早出发，先潜入鱼国境内去。
天恨老怪再次从几个人口中得到了想要的承诺，面露满意之色，但是也没有在这里长留的意思，告辞离开了大厅。不久，他的身形就消失在了厅口处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这老怪的成功的几率不小吧？毕竟除了他以外，他带来的那些散修老怪物也一个个神通不小，在木兰人不急防的情况下，应该没有失败的理由吧。合欢老魔眉头皱了皱，然后神色一缓说道，一道友说的没错啊，只要我们真拖住了木兰神师，天汉道友应该有七八成把握才是啊。只是没想到此老怪如此年纪了，竟忽然想到开宗立派之事，而且还拉拢着如此多的散修为其壮声势。哎呀，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啊。龙寒也目光闪动地说道，哎，这是很正常之事，天汉老怪进入元婴中期有三四百年了吧，如此长时间始终无法突破之后期，估计啊也彻底死心了，开始热衷其他的事情，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而能成为一派之祖，可是一件大有身份的荣耀啊。只不过此人平常和各大宗派交恶不少，这才趁此机会来和我们谈条件的。他们的到来可以说那是一支骑兵啊。智阳上人悠然说道，好了，虽然有天恨老怪这个后手，但马上开始的大战我们可不能大意啊，尽量还是取胜的好。若一战之下真的造成大溃败，即使木兰法师没有了资源支持，我们仍无法阻挡他们攻势的。魏兄啊，你们九国盟克制灵术法阵的那些禁制没有问题吧？这可是法师最常用的混转手段了。智阳上人神色一正，向魏无涯问道，和法师对阵如此多年，我们对灵术法阵的了解并不在那些法师阵法师之下，若非修炼的功法问题，哼，我们九国盟甚至也可以摆设和木兰人一模一样的灵术法阵。智阳道友，你就不用担心此事了。智阳上人听了这话大为满意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目光转向了黑袍大汉。合欢老魔见此也淡淡的开口了，我们魔道六宗已经准备妥当，不但玉灵宗将镇宗三兽带来，我们合欢宗也做好了阴阳双魔解禁的准备，鬼灵宗和万魂大阵时刻可以启用，其余三宗另有一些厉害的手段会施展出来，这倒是智阳道友不知道可准备什么杀招了呀。啊，我们正道盟早在出发之前，各宗各派就分别开启了门中的祖师堂，已将十几种具有莫大威力的上古奇宝取出，到时候一定不会让道友失望的。智阳上人说的很简单，但是合欢老魔却神色一缓，点了点头，似乎知道那些上古奇宝是一些什么存在。我们天道盟松散得很，但是盟内各派也都有所准备的，不过具体什么手段龙某可不清楚了，但我们栾明宗将收藏的几张上古玉符取出，他们神通之大，绝对可让木兰法师大开眼界的。啊，只是年代太久，所余威力都不多了，此战后估计也就自废了。龙寒沉默地说道，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。哦，上古玉符，没想到栾明宗还有这等宝物啊，想必天道盟其他宗门手段也不会让我等失望。现在唯一要担心的就是那些黑袍人和赌战之事了。玉兄啊，
那些黑袍人使用的功法也是魔道功法，道友无法准确判认他们的功法来历吗？这赤阳上人忽然有些结巴的迟疑问道：“
修炼的是魔道功法，本人就该认识了。那些黑袍人的功法特征，我是听九国盟道友转述的，并没有亲眼所见，如何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呢？不过唯一肯定的是，这些人的魔功似乎比我们天南六宗要精纯巧妙得多，而且有些像鬼灵宗一脉的功法。”
黑大汉没好气地回答：“
鬼灵宗，这些黑袍人具体人数并不知道，但是光天天城一战的时候现身的可就有七八人之多呀，而且全都是元婴修士，这明显是同一个宗门的修士，能拥有如此多魔修的宗门也只有那个国家的魔宗了。难道真是从大晋国来的？”
赤阳上人口里分析着，这脸色是更加的阴沉。其他人听到赤阳上人的这话，却没有显出诧异之色，看来呀，同样都有此猜测。
哼，晋国修士又怎么样？看这群黑袍人躲躲藏藏，一副不敢见人的鬼鬼祟祟的模样，插手我们天南修仙界的事情，肯定只是其中一个魔宗，甚至只是此魔宗部分人的意思罢了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只把他们当成法事处理，故作不知就是了。
一直没有说话的红衣美妇人忽然间开口，声音清冷，但是清脆悦耳：“
凤夫人所说有理啊，就算真是晋国某支魔宗全力支持木兰人，我们面对的敌人只是强一些而已，难道还会脱手相让天南给他们不成？”
赤阳上人闻言赞同说道：“
话是这么说呀，但晋国修士无论是功法宝物都比咱们天南修士强一些，这是不用怀疑的。那若是明天赌斗的是这些魔修，并暗中他们做了什么手脚，这可就有一些棘手了。晋国的功法秘术多如牛毛，有很多可是让人防不胜防的哟。”
合欢老魔凝重地说道：“
没关系，这一点我早考虑过了。你们还记得我们太真门的破禁珠吗？”“
破禁珠就是那种破除禁制用的一次性法器，
这种东西不是只对低阶禁制有用吗？而且赌斗的时候屏障怎么办？元婴期修士都要费一番手脚才能破除掉的，那这种法器能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龙寒惊讶地问道。
若是原来的那些破禁珠的确无法奈何高阶的禁制，但是龙兄不知道啊，那些流落外面的破禁珠其实并未炼制完全，都只是一些半成品而已。真正的破禁珠不但要加入几种珍贵异常的材料，而且炼制不易，但对破除高阶禁制有不小的奇效。当然了，它的用途不多，所以本门才一直没有多加炼制此物。但是现在是为了那些参加赌战的道友着想，本门还是想方设法的凑齐了食客，只要他们带上此珠，若是形势不对，立刻祭出就可以破镜而出。如此一来，哈哈哈，那肯定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喽。
赤阳上人这个时候胸有成竹的说道。
听完了这话，那些元婴期的老怪物们全愣住了，他们 全都盯着智阳上人，两眼发直。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家伙还留了这么一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59回。